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就在美菲两国在南中国海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之际，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司令科勒尔上将出席了在中国青岛举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一边贺祖一边交流美军的印太策略能否降低区域紧张，减少误判。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军工网络俨然成型，拜登政府出手制裁能否遏制新邪恶轴心之间的军事交易？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正当美国和菲律宾两国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在南中国海演练两栖夺岛之际，美军新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蒂芬·科勒尔上将出席了由中国海军在山东青岛举办的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这一场中国相隔10年之后再次承办的海军论坛，主题是命运与共的海洋，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和美菲联合军演是在同一个时间登场，而美中两国的防长也在上个星期刚刚举行完视讯通话，一边贺祖一边交流美军的印太策略和美中高层之间的互动能否减少误判，降低区域的紧张。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是否真如习近平所言，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呢？时大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博士欢迎您。
是，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舒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是您好。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舒孝煌博士，您怎么看今年的这个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啊？据说规模是超越了以往，两国的特种部队还在临近台湾的巴丹群岛演练了所谓的两栖抢滩夺岛。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舒博士？
是，我想这些就是美国近期在这周边的跟这些国家的这个联合演习，其实都相当有针对性哦。就是你虽然说它不针对任何国家，那就是第一个看就是它跟菲律宾合作，因为菲律宾本来就跟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地方有这个主权上面的伸索的这样子的这个争议哈。那所以呢，它这个争议，它尤其是夺岛这件事情，当然会让这个周边国家甚至是中国认为说你这个完全就是在针对这个岛屿上面的这个主权，但是当然这个有其他的意义，因为巴丹岛这个地方哈，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巴士海峡离台湾也非常近，那一般也认为说，因为美国正近期在演练这个陆战队的这个滨海这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目的是在以陆制海，是在岛屿上面部署这种这个长征反舰飞弹，那所以呢被认为说这个美国想要利用这个巴丹岛来这个封控这个巴士海峡。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演习里面除了这个演习这个规模超越以往之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个美国陆军第一次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所谓的多领域特遣队。那美国多领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的一个新的作战概念，就是包括像这个陆上海上这个空中太空等等这些领域，这个加上这个网络电磁战等等这些新兴的这些作战这个演练在这个地方首次部署。另外一个呢比较有趣的是，它部署一套所谓的台风系统。那这个台风系统我们一般翻台风或提风系统，它是一个美国陆军的这个第一套这个在印太地区部署的这个地对地的这个远程的攻击的这种武器哈，那它可以发射像战斧巡弋飞弹或者是标准6型，是美国海军的这个原来是这个舰队空防空飞弹，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做这个对地飞弹哈，那这个等于是用来反制这个中国的它的这个什么 A2AD， 就是这个它的对地的打击能力。那所以呢，它这个这次的演习呢，我觉得它的针对性非常明显，而且是它在这套新的这个武器的部署，那是非常有的针对性。
好的，非常有针对性，感谢舒孝煌博士的分析。也继续请教赖小刚教授，你怎么看最刚听到这个美菲军演同一个时间呢，这个美国海军新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尔上将是出席了在山东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那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当着这个美国的舰队司令科勒尔上将的面说海洋不应该是各国炫耀武力推行炮舰外交的竞技场，在海上搞围堵遏制 岛链封锁只会让世界陷入撕裂动荡的漩涡。那小康博士，你怎么看在美菲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舰队司令到了青岛来这个出席由中国这次承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呢？那小康博士。
哎，好，谢谢啊。我把这个问题啊分解成四个小问题。那么第一个小问题呢，就是这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它的宗旨又是什么？第二个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论坛的态度的演变过程。第三个呢，是科勒尔海军上将出席这个论坛目的是什么？第四个就是张幼侠上将的话反映出了什么？那么这个论坛呢，是在起源于1987年，是由美国海军主办的一个叫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目的呢是为了各国海军参谋长提供一个专业交流的平台，以讨论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海事问题。这个讨论会呢，在第二年就发展成为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并且在澳大利亚举行第一次年会。人民海军呢参加了1987年的讨论会和首次的年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赞成论坛的宗旨，并且在2000年以前派遣驻外武官参会。但随着自己的海军力量的发展，人民海军从2000年起参加了工作小组会议，并且在2014年承办了第14届工作小组会议和第14届年会。在这个年会上呢，当时的人民海军司令吴胜利做了一个主旨演讲，题目呢叫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共建新型海军关系，并且建议将论坛的名字改为太平洋海军论坛。吴胜利的这个演讲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修改海上秩序。五年之后，习近平就在人民海军建立70周年的时候提出了海上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彰显了自己的雄心。那我呢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那么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允许公众讨论自己的海洋和海军政策。原因呢是中共领导人和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不理解海上力量，就是 sea power 的本质是什么，而自己的海军政策存在有严重的自相矛盾。当局就希望通过讨论以辨明是非，但是在2015年和2016年间，中共当局放弃了这种做法。而在2016年7月公然将国际海洋法庭对南海众议的裁决斥之为是一张废纸。那么呢，回顾一下这36年来这个论坛的历史，我呢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习近平上台后就在2014年就企图借机下蛋，把这个海军的专业论坛变成自己修改海上秩序的工具。对，科勒尔海军上将赴青岛参加今年的年会，就是在表明这个论坛的海军专业性质。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习近平没有派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董军参加会议，而却派了陆军出身的张幼侠。而张幼侠的话表明，人民解放军至今也不明白什么是海上力量。
好的，感谢赖小刚帮我们分析，博士帮我们分析了这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的这个历史的来龙去脉啊。这个说小刚，我是刚刚这个赖小刚不是很有意思，说这一次这个出席海军论坛的中方的将领是陆军的张幼侠，反而不是这个海军的国防部长董军啊。这一点观察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董军其实上个星期啊，这个身为国防部长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也举行了一个视讯通话，所以我们这个连着看起来好像美中两军高层的交流在沉寂多时之后，好像最近是不是 重新开机啊。除了这个刚提到克勒尔上将这次到青岛参加海军论坛，一定会跟中方的海军高层做一些交流，甚至可能参观啊之外，刚才提到两国的防长已经上个星期举行完通话。你怎么看美军现在好像是一边在贺祖有这个美菲的这个联合军，一边又在交流，增高这个交流的这个接触的频率，这样的策略能不能减少美中两军的误判，降低这个相关区域的紧张，还是说两边还是各说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南中国海、台海海上争端都在加剧，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不是还是很难避免呢？朱向黄博士。
我觉得是冲突是还是会持续的，因为双方的核心利益其实是互相冲突的，但是双方尤其是美国，他会希望减少一些误判，至少减少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那这个我们看出他这个上个礼拜回复，这已经一年多，这个第一次这个进行直接对话。那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中共自己内部在这个国防体系上面，他因为他这个之前贪腐啊、内部整顿等等就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说前几这个就在前两天那个战略资源部队才被拆解变成三个这个兵种那个就是这个这个网络，然后这个太空跟这个资讯，这几个就把它三个分开来那这个似乎是内部有一些混乱。那终于后来这个董军终于上任当了国防部长，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他的国防部长跟美国的国防部长这种有实权的是不太一样他的这个国防部长大概就像刚刚这个赖老师说的他这个张又侠有出席过这样的会议，然后接着这个董军，那他其实只是一个沟通的角色，所以他可能不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些问题反映出来。那我们看到最近像这些冲突，像包括这个美菲之间，这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这些这个冲突，然后美国的这个航行自由权，然后近期就是像在南海这些地方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像这个中国战斗机在这个接近美国的这个军用飞机的范围，那美国认为这是危险行为，但中国认为反过来认为说这是你的挑衅，因为你飞到我这个我认为这是我的领土的这个范围，然后更不要讲说之前的这个中国高空气球等等这样的事件那所以呢，我觉得他可以这个也许能够这个沟通一些细节的问题，然后也许有一些热线，就那个了解说我们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够大家互相这个退一步。但是这种核心的利益呢，像这些这自由航行权或者是在南海的这些冲突呢，我觉得他是不会避免的。
好的，感谢舒向黄博士。来，小刚博士，其实刚才舒博士也听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防长这个角色是不太一样，所以两国防长现在这个董军他是不管这个平常的训练啊操演，所以海上如果有一些危险动作，他可能不是一个当第一线可以这个控制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在南中国海跟台海情势紧张加剧之际呢，本届海军论坛刚提到这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有一个主题就是要设立一个预防无人机海上飞行的时候发生碰撞意外的一种架构。所以可能要比较实际负责业务的人来谈那么不巧我们注意到在论坛登场之前呢，华盛顿邮报披露了美方一份机密文件，显示解放军好像正在组建一个超音速的无人机队就在这个海军论坛之前曝光了这个机密的消息。你怎么看这个机密文件曝光的情况呢？赖小刚博士。
这里面的水非常的深，现在只能是臆断。华盛顿邮报这个时候披露这个消息，既是说给北京听的，也是给华盛顿看的。说给北京听是在告诉北京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再给华盛顿看是在告诉美国朝野北京决心在航空兵技术上面超越美国，那么美国打算怎么做呢？美国的回答当然就只有一个，竞争绝对不允许北京超越美国。美国的这个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它有个不言而喻的深层更深的含义，那就是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死。英语有句俗话叫大棒在手，说话要轻柔。那么解放军里也有经常一句说的话叫做响鼓，就敲那鼓，响鼓不用重锤。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业内人士明白华盛顿邮报披露这个机密文件的用意。至于他们敢不敢能把自己的评判报告给习近平，或者能否把这个文件送到习近平的办公桌上就不知道了。那么另外一个更不清楚的事情就是这些业内人士成功的把自己的真实的看法放到了习近平的办公桌上，习近平是否能看得懂也不清楚。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那么，舒孝煌博士，你又是怎么看海军论坛在谈这怎么预防无人机碰撞的时候，《华盛顿邮报》披露了这个中国即将成立一支超音速的侦察无人机队啊？我们知道这个曾经公开亮相的这一款解放军呢，叫做无侦八，它的飞行速度据称是至少是音速的3倍，可以从10万英尺高空飞进台湾的领空来搜集情报，甚至进行所谓的攻击行动哦。甚至还可以瞄准台湾周围的美军军舰和军事基地。在您看来，您是这方面专家，如果解放军真的成立这个所谓超音速侦察无人机队的话，那么对台海的安全还有周边的美军和盟友可能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威胁呢？舒孝煌博士。
是无侦八号是一种这个超音速或者极超音速的无人机。目前我们看到它在这个就是这个最清楚的照片都是在这个就这个2019年这个它的这个阅兵的时候所展示的画面。但是它到底这架飞机是不是服役的飞机，一直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它是火箭动力。那火箭动力我们一般对航空的了解是它其实飞不了太远，所以就是到底无侦八的角色其实不明确。那最近呢，在这个网络上面传出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是一架这个轰六哈，就是这个俄罗斯 TU-16改的，但它已经大概是最比较新的衍生型，带着一个可能是无侦八的这个装在机腹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哈，但是又有人认为说它不是无侦八，它可能是另外一型飞机，就是因为无侦八是火箭动力，那它带的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有点像美国当年的D-21这种极超音速进气的这样子的一个侦察机。那2023年就去年的时候的 Washington Post 曾经有公布过一个无侦八的可能的侦察模式，就是它是其实是美国也就是针对美国的这个反舰的这个反航空母舰的这个击杀链的其中一环哈，就是在这种所谓的 OTH 这个月地平线雷达发现目标之后，但它不是那么清楚，它就由这个轰六带着这个无侦八。这个赶到这个接近目标去的时候呢，让他直接快速冲过去，赶快确定这个美军的这个目标之后呢，这个发出这个就是这个 data link， 让后面的这个弹道飞弹呢去攻击这个美国海军的这个航空母舰，然后呢他再飞回基地。那这一般被认为说他可能是击杀链，可能是这样的角色。那他可能对台湾的也许他的威胁并不是那么大，而且美国早就放弃了这种飞机了，因为它的效能其实不是那么好。那可能只是说这个技术上面问题，那个解放军到现在他才让这架飞机服役，所以他的角色其实我们还在观察中，到底他会行这个担任什么样的角色跟什么样的任务，这个还是有待研判。
好的，感谢舒孝煌博士。我也想继续请教赖小刚教授的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中国时隔10年之后再次承办啊。那么这一次海军论坛的主题，我想放大一点，他讲说这个命运与共的海洋。那么我们如果对照今年在论坛上刚刚提到张幼霞讲的这个海洋不是这个美中两国进行炮舰外交这个炫耀武力的竞技场，但也记得习近平他曾经说过，宽广的太平洋两岸其实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我想请您对照一下这个美中之间现在在印太地区这种竞争，真的能像习近平所说的这样，这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这两强美中大国吗？赖小刚博士。
哎，好，谢谢。我来先说一些稍稍远一点的事，就是在20世纪初，英国和德国陷入了激烈的海军竞赛中。当时德国之所以要挑战英国的制海权，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皇帝威廉二世喜欢军舰，想拥有和英国一样强大的海军。至于这意味着什么，他就不清楚了。对于这次关乎于英国命运的海军竞赛，当时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的约翰·菲舍海军上将说了这么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洋，以后的事情我就用不着说了，大家全都知道。那么美国的制海权来自于英国在二次大战中的无缝移交，那么制海权是西方雄居世界的原因，是当今自由民主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石。英国和美国的制海权产生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法律体系，而制海权又确保了自由主义和法律体系的生存和发展。习近平看来对于这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无所知，因此说出了那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就是 宽阔的太平洋两岸拥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谈到这个制海权很有意思，刚刚我们提到习近平的讲话，我们网友叫 Chilling， 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留了一句话加引号来念一下，他说Chilling 说，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哦。这句话加了引号，这个不是习近平说的，这个很多网友应该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这个解放军海军建立的时候，在很多这个解放军海军的舰艇上题字的时候讲的这句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像顺着这个网友的这个讲法请教舒孝煌博士，稍后这个赖小刚博士也可以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舒孝煌博士，中共解放军海军其实今年是刚好成立75周年啊，距离美国海军的能力，想请您评估一下美中两国的海军力量是不是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很多的报道说，如果单从造船造舰的能力看来呢，中共似乎已经超越美国了，而且美国现在正在转向像他的盟友包括日本啊，像日本的造船业、韩国的造船业来寻求合作。你怎么看美中两国的海军经历对比呢？舒孝煌博士。
我首先要讲，我非常同意刚刚这个赖老师讲的话，我自己也是历史系毕业的，说这个一个海权大国，尤其是他是现成继承这个既得利益者啊，这个他绝对不会容许后面有一个其他的国家去挑战他的海权上面的优势跟地位。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嗯，
那这个我想中国他会讲说这个太平洋很大啊，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其实他的这个利益哈，并不在整个海洋，那他可能就是一带一路，就是巩固他自己这个区域而已，他并没有要挑战美国海权的意思。可是其实他的很多态势上面已经这个，让美国感到茫塞在背，尤其是这个海洋很多，这个我们知道海洋嘛，就是你有很多的这样，像例如说这个海洋交通线啊，这个海洋的这个像这个重要的这些这个港口、海峡等等啊，它其实都是非常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你能够控制这些这个重要的交通要地哦，你可能就是控制了整个航线或是什么。所以这其实这个对美中来说，这个海洋的这个竞争哈，其实事关他们这个维持他们自己本身这个大国，乃至他们这个影响到这个全球这个利益的这样子一个地位哈。那都回到这个回过来讲，这个中国这个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哈，那我相信就是前阵也刚好有一篇文章有提到，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造船的数量上面有增加，值上面呢也有一些增加，那看起来是有在挑战美国海军的地位。当然美国海军我觉得他仍然居于这个优势，只是说他要顾全球，你看现在有中东的问题，然后这个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他这个整个这个地方的利益还没有办法，就是他必须要分心到这个地方。所以美国有些智库一直说，美国你必须重回到这个能够打这个两场主要战争哦。那这个我想这个海洋的这个力量上面，整体来说不是只是造舰而已，造船能力当然中国现在看起来是相当不错，可是你要支持整个海军哦，不只是造舰能力哈，那你以这个航舰打击群来说，你的航空能力必须要支持它，那你以这个战略战斗飞弹前舰来说，你飞弹的能力要那个能够打到这个10000多公里，能够那个打击到别人的领土，然后你的这个弹道飞弹前进呢要造得够大，能够够安静，那这个是整个技术能力呢都需要支持它的。那相较这整个做技术的能力呢，中国大陆能不能够支持是一个问题。那更不要说，那美国现在因为担心这个中共海军的挑战，他自己认为说我的这个造舰数量可能会不足，所以他想了很多的方式哦，改变他的这个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样子一个作战形态，像例如说分散式的部署，像集合全军的力量，包括陆战队、包括陆军、包括空军，都来这个执行制海作战。因为他认为说，将来的这个大国主要竞争的场域就是西太平洋，所以呢，你所有整个军队的力量呢，都要投入这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那包括之前提到美国海军这个无人舰艇，然后他要这个部署小型的无人舰，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在台海造成一个所谓的地域场景，让这种小型无人舰呢给这个解放军制造困扰。这种种呢，都表示说，美国现在这也在强调他的这个科技的力量，来创造他自己的这个不对称的优势来对抗这个中共海军。那相较来说，中共海军他有没有这样子的办法跟能力呢？科技的能力是不是在应付他？我相信他有，我相信他有朝一日他也会想要能够制造跟这个美国海军平起平坐。可是这个时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嗯，好的，感谢舒孝煌博士。想请赖小刚博士，除了回应一下这个舒博士也刚刚怎么看我们的网友啊，Chilling他说，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引用了这个毛泽东的话。那么刚才舒博士则特别提到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因为 有乌克兰战争嘛，那么美国究竟有没有办法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也确保美国的武器和支援其他盟友的武器保持在一个足够的数量，尤其是随着中共持续的壮大它的海军舰队哦。有军事专家就从过去的战争历史警告我们说，海战中，过往的海战中好像规模较庞大的舰队几乎都是获胜的一方啊。现在中共的这个下造舰队像下饺子一样，您认为现在解放军海军的数量优势对于美军这边可能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好的，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那句话，第二个就是这个数量的问题。
好的，
先说毛泽东那句话，如果是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大概是在1952年2月或3月，毛泽东在视察人民海军的南昌舰上的题词。
嗯，
南昌舰是什么条船呢？是日本在战败之后，把一条他的护卫舰移交给了中华民国海军，成为林遵的第二舰队的一部分。后来林遵在1949年2月呢，他呢，叫大陆的说法叫起义了，就成为了当时的华东海军的一部分。这条船就是第二舰队的一个船。到了1952年的话的时候，终于这条船呢，人民海军那些人，他们终于学跟原来国军的海军人员，解放军的话说法叫前海军人员，学会了怎么操船了，就从武汉上往长江下游走。毛泽东呢就上了这条船，这条船呢原来就是船号忘叫什么了，就叫南昌号。毛泽东呢就上这条船，在船上住了三天。然后临走的时候呢就写了这个题词。题词呢就是给萧劲光，第一任人民海军司令萧劲光写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安慰萧劲光。在告诉萧劲光呢，说是你的海军啊你发展不得了，一时现在没有精力发展你。这个现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发展的呢首先是陆军，然后是空军，海军排在最后。那时候还没有二炮，没有战略火箭军了，你呢忍着点，这什么时候发展呢，给你的资源会很少的，忍耐一下。是，所以呢他写了这么句话给他，这是这个题词的来源。
嗯，那数量的部分，海军数量的优势。
那么说呢，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海空军还有火箭部队，我不用海军啊，因为它是一体化的，是人民海军航空兵、空军还有二炮，就是火箭部队，已经对第一岛链内的美军及其盟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能够在战争初期极大的限制美国军队的行动自由，但是呢，根本无法与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帝国海军相提并论。原因的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呢被第一岛链所封锁。虽然人民海军呢在这个人民海军它有两个舰队，一个是就是叫反介入力量，我刚才说的那一个，还有一个呢是远洋海军。人民解放军的远洋舰队在吨位上和数量上仅次于美国海军，但是呢，不仅作战能力十分有限，而且自身的生存，如果爆发战争的话，它的自身的生存都很难维系的。但是这些军史专家，你刚才说那个军史专家关于数量问题呢，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那就是欧美国家造船能力的衰败。在2022年的时候的下水的新船中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和韩国占全世界下水总吨位的88%，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占44%。如果是不扭转这个趋势，美国无论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中，还是在处理与盟国的相互关系中，都会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好的， 感谢赖小刚博士。我很快念我们现场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简单的总结了。这位叫做 Jack 刘的网友他说，中美竞争要用百年的时间跨度去看，美国想要锁死第一二岛链肯定是错误的。我节省时间念下面一位啊，这个 A7Q9S9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超音速无人机就跟东风导弹类似，可以操控性和准确性都比东风导弹高，目标还是美军的水面大型舰艇。这是这位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或许要请教我们专家的专业意见了。两位来宾，这个跟我们上半场进行简单总结，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先请出夏黄博士。
是，我想第一个哈，就是这个数量上面哈，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跟这个还是比这个中国那个解放军海军多，然后它的两栖突击舰也可以支持它的这个海军航空母舰运作，如果它都带 F-35B 的话。然后刚刚网友有提到，就是像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部分哦，那有些这个无人机其实不是做攻击使用，那它是这个支持它的击杀链，你这些武器哈，你要达成这个精准的打击，你的击杀链必须要维持，就是你的勤舰阵能力你要能支持它，如果不能支持它，你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飞弹，你再准也没有意义啊！所以这个击杀链如何维持，可能是这个西方这个国家特别关注的一点。
好的，感谢苏珊华博士，赖小刚教授。
好了，我呢，想到这个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系教授，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他出了很多书，都被翻译成中文了，大陆给翻译成中文了。这个人呢叫 Bob Ross， 他在2009年发表一篇文章。而且在美国国防大学做个演讲，他这样说，他说呢，世界近代史表明，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进行海军竞争的结果，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大陆国家海军最光辉的时刻，就是在自己的港内炸毁自己的军舰，以免被敌人所缴获。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还有苏孝旺博士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工网络俨然成型，拜登政府出手制裁能否遏制新邪恶轴心的军事交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就在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安全援助之际，美国国务院也发出声明表示，美国已经对3家涉及巴基斯坦导弹弹道导弹计划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那么美国在去年和今年也都曾经不止一次的针对涉及向伊朗无人机制造商提供部件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那么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工网络是否正在成型？拜登政府现在出手制裁相关的企业，能否遏制新邪恶轴心的军事交易呢？ 此外，伊朗日前出动了大量的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背后究竟有没有中共解放军的影子？以色列和美国成功的拦截了90%以上的伊朗无人机，导致这一次的攻击行动失败，又给未来的台海情势怎样的借鉴呢？是否可能会促使解放军重新思考他的攻台计划呢？我们今天十大谈下半场，请两位专家继续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的赖小刚教授，赖教授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一位是台湾国防研究院的舒孝煌博士，舒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好，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这个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制裁三家分别在西安、天津和北京的涉及巴基斯坦的弹道导弹的中国企业？现在这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我们都知道，现在要加上巴基斯坦，是不是这个五个国家的军工网络成为了一个体系？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艾小刚博士，
好，谢谢。我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体系，一个是制裁。
嗯，
这个第一个体系问题，这个体系不仅成型了，而且运营了多年，这个不足为奇。这五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战略需要，无论在战略层次上面，还是在技术层次上，都能够互补。比如俄罗斯有与美国等量的战略核武器，有一些其他四国所没有的军工技术，还有粮食和能源。朝鲜的地理位置是它的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还有相当不错的业。伊朗不仅有石油和军事工业，而且还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敌人，也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巴基斯坦在安全上面依赖于北京，是北京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洛伊木马，而且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在战略核武器和能源外，不仅拥有上述的所有一切，而且拥有这些国家所没有的研发能力、电子工业、商业市场以及金融和财政能力。但是呢，它的弱点是在经济上依赖与西方的贸易，而且它就需要这四个国家去做自己想做而不便做的事情。这五个国家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军工网络。
嗯，
那么下面再下来就是个这个就是制裁的问题。制裁很少有，像进行单一的国家制裁都很，美国实际上是呢成效并不高，除非他把它制裁死了，就像当年对日本的贸易禁运那个样子的，那时就把日本逼上了走珍珠港的去袭击珍珠港的，除非是做这样子的，这种制裁对这些国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呢可以极大的放缓他们研发新一代武器的能力，拉大他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技术上的差距，这是可做到的。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的分析。也想请教舒孝煌博士，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星期最近的就是美国制裁三家涉及这个巴基斯坦弹道导弹的这个中国企业。其实我整理了一下，美国好几次不止一次制裁这个跟可能涉及提供伊朗无人机部件的中国企业也做了制裁。我们很快整理一下，这美国财政部是去年三月宣布将五家在杭州、香港、桂林、深圳的中国公司列入制裁黑名单，称涉及向伊朗的无人机制造商提供部件啊。那么2024年今年的四月，其实刚过没多久，美国的联邦也公告了通知，限制有两家在江西还有深圳的中国公司做贸易，称这些中国的公司是帮助生产和采购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还有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击红海航运用的这个无人机哦。那么舒孝煌博士，美方多次制裁这些涉及提供伊朗无人机部件的中国企业，您也是分两个问题请教，您怎么看现在这所谓的新邪恶轴心，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跟巴基斯坦背后这个军工企业的网络，在交织的这个网络是不是在成型？美国的这一方面的制裁也制裁了很多次了，最近能不能阻止这些邪恶轴心之间的交易，来瓦解这些新邪恶轴心之间的军工网络呢？舒孝煌博士。
其实它这个邪恶这个轴心哈，就是包括这个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跟这个，那现在多了一个巴基斯坦。我想巴基斯坦，我相信它会比较低调，因为它跟美国仍然维持有很密切的关系哈。那其实它这个军工这个网络哈，其实应该已经很久的时间。那这个之前哈，这个已经很多年前，这个西方国家就一直在观察像北韩的这些弹道飞弹的发展，尤其像它的运输车辆，那不是俄罗斯提供，就是中国大陆提供，那暗地里提供它这些相关的技术，那其他可能包括潜舰的技术等等的。最近这个北韩在这个发射所谓的极超音速武器，那一般我们也怀疑，就是说它可能也是这个中国大陆提供的。那最近当然就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这无人机之间的这个交易，因为这其实这之间本来就有暗盘了。像例如说，这个中国也跟这个伊朗买这无人机，然后伊朗也这个也会向中国采购，或者是这俄罗斯它也有自己的无人机。那最近因为它自己的生产链的这问题，然后改向这个伊朗购买，然后伊朗的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呢，它的材料呢，这个它的这些这个原这个操控元件呢，这个发动机等等哦，可能又要向中国大陆购买，那彼此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供应链。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很多这个西方国家认为说，这个对这种制裁其实是有些悲观的，就是那个是不是能够阻止他们彼此之间的这样子的这个供应哈？那其实对中国来说，当然其实对俄乌之间哈，他们其实是这个对中国来说，我相信他心情有点复杂，因为他跟乌克兰其实关系也很好，那这个俄罗斯呢，他彼此过去也有这个军事这个武器合作的这些关系，那可能这些技术这个目前还有在进行，只是说没有像过去这个中国还比较需要这个俄罗斯技术的时候那个那么密切哈。那其实对中国来说，他为什么就这个在像中东国家呢，尤其是像伊朗啊什么这些国家，但他同时也跟这个沙特阿拉伯卖像这个飞弹的这个元件，甚至就直接卖飞弹，还有这无人机等等哈。这当然一方面是美国这个严格管制他自己的无人机出口，导致这些中东国家，因为他有他的需要，他不得不向中国采购。那另外呢，中国希望扩大他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他自己虽然说这个西方国家要求他制裁或是要求他管制，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这样子做。所以呢，他向伊朗也出口，那他向沙特阿拉伯也出口，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扩大他对中东国家的影响力，那增加他在这边的武器，说某种程度上面呢，也增加深了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些军备竞赛。那这些军备竞赛加深呢，这个获得结果是什么？增加跟中国大陆的武器装备的采购，那他同样的继续就获得这个好处，所以他不会认真的去做这个武器的装备的管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西方国家对于这个管制其实是相当悲观的。
好的，感谢舒向煌博士的详细解析。赖小刚教授，刚才其实我整理一下，这个舒向煌博士这个帮我们分析，这是一个很绵密很复杂的这个武器供应链呢。俄罗斯又向伊朗弄这个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又需要这个中国的部件跟发动机，这等于是形成了一个网络。加上这个其实还有这个朝鲜，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的国防部长申元植他前一阵子表示说，朝鲜的弹药工厂正在全速运转为俄罗斯生产武器和炮弹，而且这个申元植还推测说，朝鲜和俄罗斯至今可能已经有交易了6700多个集装箱分量的这个武器了。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乌战的情况？美国他刚才才通过了一个法案，要同时援助这个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的安全军事援助，但是另外一边，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背后，其实也有源源不绝的这个武器供应，而且涉及很多国家。你怎么看目前这两边的情况呢？赖小刚博士。
哦，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理人战争。中华人民这个代理人战争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承受俄罗斯输掉了俄乌战争，但是呢又不能公开援助俄罗斯，因此就通过朝鲜来送军援给俄罗斯。同样，以色列和台湾是美国的战略支点，而乌克兰又涉及整个欧洲联盟和北约的生存，美国因此就要援助乌克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通过与伊朗进行战略合作来牵制美国。那么说，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的背后呢，都有美中战略竞争的影响，是第一次冷战时期局部战争在第二次冷战中的一个翻版。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也想继续请教这个舒孝煌博士。刚上半场其实我们有特别提到，请教您的这个中共现在据说正在组建的超音速无人侦察机队。我们知道现在这无人机在战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现在在中东或者在乌克兰战争，最近还有这个伊朗出动了大量的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例子哦。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国制裁了很多家涉及生产、协助生产和提供伊朗无人机部件的中国企业。我们如果从各种线索讨论过的来看啊，中共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一次伊朗发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的这个攻击行动背后扮演一定的角色呢？我想请教您专业的分析，孝煌博士。
是，这个的确是有可能哈。那中国可能参与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这个照一些西方的报道哈，就多到这个超乎我们的一般想象哈。那中国它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的合作，其实可能彼此之间有互补关系，就是它也可能跟伊朗哦采购一些相关的零件。那据一些报道上面来提到，就是说中国在参与这个伊朗的这个无人机的发展方面呢，它从空气动力学、航空电子设备、那推进系统到一些重要零组件的供应，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的这个电子系统的发展算是也在这个世界算是非常先进的。那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因为这个刚刚提到说这个战略跟地缘考量嘛，那这种合作呢，跟伊朗的合作可以加增它的这些技术的能力呢，也同样符合这个中国呢在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在中东地区更广的这些影响力哈。那这个其实北京就是虽然说有这样子的管这个国际间的这些管制，像这个 MTC 啊等等这些就是射程300公里的这些管制，那其实这个北京它还是持续的向这个德黑兰供应这些无人机的相关的零组件，因为他们已经维持了几十年的这个军工产业的这种合作关系哈，那他就是这个也扩大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嘛。那我们看这次这个伊朗这个攻击这个以色列哈，他其实他在这个攻击的数量里面哈，那个弹道飞弹大概100多枚，然后30枚陆射的这个巡弋飞弹哈，然后再来大概差不多150架这个无人机哦，所以他其实无人机的确在扮演了很多的角色，只是说他可能没有那么绝对或者是那么这个明显，就是因为很多的文章其实有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个很多事件它其实不是单一事件，可能你要这个综合整个战场情况来看，因为它可能这些无人机，因为它的航程是比较短，因为我们知道说像见证者136或见证者131这些哦，其实长得跟这个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有点像，然后它的跟中国的这 ASN301 又很像，那我们的箭翔这个无人机也跟这个长得也很像，所以它彼此之间关系有点错综复杂，可能原始都是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那只是说当初因为跟这个中国有这合作关系，以色列跟中国有合作关系，所以呢中国就引进了这个哈比，然后仿制，然后呢这个技术或许也流到了这个伊朗，然后呢就变成了伊朗的见证者这个无人机这样子的，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些关系，所以的确是就是这个不管俄乌或者是这个伊朗攻击以色列，那他们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情况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好的，感谢舒孝煌博士。这一次这个伊朗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除了这个究竟这个无人机是不是从中共过来的大家在研究之外呢，也有人在开始研究说这次的攻击对于未来可能产生的这个台海之间的战争有没有什么启示呢？接下来我想花点时间分别请教两位来宾，这一次伊朗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究竟给解放军和台湾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们看到这个美台商会的会长韩如博，他是说这次以色列阵营呢击毁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比例非常高啊，几乎完美，他说显示了美国和盟邦具备能够显著削弱攻击无人机攻击的一种科技。那么现在解放军就会去钻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只是伊朗的攻击方式，还有美方和以色列的应对方式。我想请教这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这一次以色列、美国、英国、法国盟邦成功拦截了99%的伊朗无人机导弹攻击啊？如果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会不会让他们重新思考未来可能攻台的方式呢？
好，谢谢啊。中共对台军事战略有两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目标。第一个层次呢是要设止，设就是威慑的设，止就是阻止的止，设止台湾实现法理独立，防止中华民国在台湾变成了台湾共和国。到目前为止，美国成功的达到了这个目标，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功的保卫了中华民国。那么第二个层次的目标就是把中华民国在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只要台湾、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民主阵营的国家不惜武力来保卫台湾，并且为此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 北京就永远实现不了这个目标。这个原因是在于呢，要征服台湾就必须实施像诺曼底那么大规模的登陆，但是北京无法获得，永远无法获得实施这种登陆战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能力。就这次盟军的拦截成功率来说，北京方面呢早就有心理准备。那么早在20多年前，解放军就意识到了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叫防空革命。因此呢，北京的对策呢就是研制并且装备了大量的远程火箭，解放军的这个缩略语我刚刚发现叫远火，准备以饱和式的发射来压垮国军的防空体系。但是即使这样，步兵占领是无法被其他任何一个军兵所取代的。由于北京无法取得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先决条件，步兵占领就永远不会发生。那么只要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人员和情报部的人员没有堕落到像俄军的那样的程度，攻台作战就一直会停留在图上作业阶段。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接下来苏建王博士，我想再念一段另外一位专家的这个看法，然后请教您怎么从这一次伊朗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看台海啊。这个台海安全研习中心的主任梅复兴主任他说，中国可能已经从伊朗的失败攻击中得知了拦截远距离发射无人机和巡弋导弹的可行性，而且中方攻台的导弹所需要的飞行距离较短，给予的反应时间明显也会更少，射程需求较短会使成本降低，因此可以部署更多的导弹。不过他认为台湾可能也会从以色列成功防御的模式中学到一课，包括以色列结合强大的防空导弹系统在盟邦的协助下成功抵御，那么台湾要如何改善作战系统并寻找方法来确保美国跟盟邦能够协助。那么我想请教苏博士，这个我们也知道中共近年来开始用无人机来侵扰台湾，有好几例，那么台湾好像也曾经击落过中国的无人机。那么如果从台湾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一次伊朗用无人机还有导弹攻击以色列行动算是失败吧，可以让台湾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苏小王博士。
是，刚刚你说可能是这个外岛干扰这个小型无人机啊，这个当然小型无人机跟大型无人机是情况不太一样哈、是，那这个我们看这一次就是他伊朗发射这个100多枚弹道飞弹，然后30枚巡弋飞弹，150架无人机，那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击落了其中的99%，大多数美方官员这样讲，大多数由以色列击落，当然他不要去揽攻嘛，这个但是美国哈就很有趣，他的战斗机击落了70多架无人机，那这个这个很有趣，他飞机是从卡达的这个基地起飞的，所以他可能是在这个还没有到这个以色列领空的时候呢就拦截，当然他这些发射的地方可能有包括像在伊拉克境内，然后包括在也门、在叙利亚等等这些地方，就在很多的地方这个发射，那这是一个。那我想梅复兴兄的这个讲法其实我都蛮全同意的，刚刚这个赖老师也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在这个大家其实都会从这个俄乌战争跟这是伊朗的这个攻击中得到一个经验教训。那伊朗这次攻击呢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诚如刚刚这个赖老师说的，因为他这个只是一个报复的单一事件，所以他打了300多枚之后呢他就停下来了，可是你第一天就打300多枚，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全面战争，那他可能会是一个大规模的消耗。那在俄乌战争里面呢，对俄罗斯跟这乌克兰双方呢，俄罗斯的攻击飞弹跟乌克兰的防空飞弹双方都是严重消耗，所以现在他双方打这个在这个飞弹的攻跟防之间打得有点有气无力，就是因为双方的飞弹数量都有点不足啊。那中共呢一定会从这中间汲取这个相应的教训。那它的弹道飞弹它可以部署在比较远的地方，因为它的有些射程是达600公里或1000公里，它可以部署在比较内陆的地方，避免被这个美国或者台湾的这个也有的这个长程武器这个打击。那另外他自己的二炮这个战役学也提过，就现在的火箭军说这个飞弹要这个远程机动部署等等。另外他当然也会讲，因为弹道飞弹其实比较贵嘛，他也要用来这个威胁这个美国的这个航舰打击群、美国的基地等等，所以他会使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方式去消耗这个或者是 是这个打击一些比较不重要的目标。那刚刚赖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远火。那远火会比较便宜，比较这个射程比较短，所以它可能会部署在沿岸基地。当这个打击完台湾的这个关键目标之后呢，如果它要发动对台湾的这样子大规模的入侵，这是前提，那它才会这个发动这些这个第一波前面的这个飞弹，可能当然更早之前可能也会有网络攻击啊，电磁脉冲攻击等等这些东西，这个大规模的认知战等等。那这个长城武器呢，可能打完这个重要的这个，先把台湾的这个直管通行能力呢先削弱掉之后呢，短的武器呢在无人机的协助之下，它这些很多大型无人机，像 DB 这个001啊 ，BZK 005啊，长这个彩虹这个翼龙等等这些系列呢，都是协助它做勤监侦，它可以标定台湾的这个地面的这个部署，然后呢那个用这些远火呢实施比较精准的打击，那削弱台湾的这些这个，因为台湾很多非常强调机动这个防御、机动部署，尤其是防空跟反舰飞弹，那它可能会运用这些比较便宜的这些后续的武器再来进行消耗，所以呢这个消耗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美国近期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台湾你必须要多增加弹药的储备，多采购武器等等，就是这样。他认为说弹药的储备如果说有足够的程度呢，当这个储备到一定程度，中共认为说你其实再怎么消耗其实也难这个削弱台湾的这个防御能力，那个那他可能会对他来说，那真的就如同这个赖老师讲的，他的这个作战计划可能就只止于这个纸面上面而已。
好的，感谢苏孝煌博士。那小刚教授，今天我们下半场谈这个新邪恶轴心，所谓新邪恶轴心的这个军工网络，当然最重要就是乌克兰战争究竟接下来怎么演变。尽管是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支援的法案，但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变成了一场持久战了，超过两年多，美国跟盟邦这么多国家给乌克兰的援助都没有让这个乌克兰取得一个绝对的优势。那么另一方面是俄罗斯自己的军工底蕴，再加上我们刚刚讨论这么多的中国、伊朗、朝鲜等国家暗中援助他的国防工业啊，现在这个战局大家都很担心，是不是有可能在持久战当中被扭转过来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的预测跟看法。
那好了，我来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我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涉及到四个相关问题：一是乌克兰人是否有战斗的意志；第二是否有战斗的能力；第三是俄罗斯是否会使用核武器；第四，西方国家援乌抗俄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那么在这四个相关问题上面，第一个和第二个有了答案，第三个有了部分答案，就是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大。第四个就是全然没有。那么美国到现在不知道西方国家没有在最终目的上什么，自己连还没有讨论呢。那么美国和及其盟国呢，因此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那么关于俄罗斯的军工底蕴啊，我给它加个引号啊，再加上中共暗中支援是否能够有扭转战局的问题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中共的支持是名不正言不顺，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第二个呢，是中共以及前苏联都没有进行原创性武器研究的研发能力，具体的说，就是准确的预测未来20年以上的作战样式以及所需要的技术，来再根据这些个要求预测来研制出新的武器系统。由于没有这种能力，前苏联就只能根据美国的武器系统照猫画虎，至于中共，就只能是照猫画虎苏联的武器。那么原因之三呢，就是中共的武器系统不仅是照猫画虎制造出来的，而且在一些关键的部件上面还可能要依赖进口，而生产武器的设备也依赖进口。至于说俄罗斯军工的底蕴啊，我加上引号啊，那么它除了战略核武器外，莫斯科已经亮出了它的所有的东西。那么俄罗斯贡献的，俄罗斯在2022年夏天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军工业动员了。现在的俄罗斯的工业已经进入了暂时状态，而西方国家还没有进行动员。那么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制造业，但是它在市场、技术和资金上都依赖于西方。现在呢，已经陷入了困境，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朱少煌博士，最后想请教你，我们刚谈到这个乌战现在成为持久战，这样的范例给未来台湾因应战争的时候什么样的启示？当然台湾的地理环境跟乌克兰是完全不同的，未来让其他国家在提供援助的时候，您觉得会不会更加的困难呢？
某种程度上会，因为台湾四面环海，那周边海空交通密集，它当然它要封到滴水不漏可能是有点困难，可是也不是不可能。你看近期的一些像这个从2022年这个演习到现在，它只要说宣布后面这个旁边建立禁航这个禁飞区，那大家呢就都绕道而行，那似乎有可能做得到。所以美国其实这个它要支援这个地区也很困难，所以它美国想了很多的方法要这个解决这个如何支援这个台海这边的问题。当然，这个刚刚这个我们第一阶段这个主持人提到，在巴丹岛这边的这个美菲联合演习，其实是一个例子哈。那其他可能像美国，包括它这强化这个印太地区，像关岛啊等等这些的武器装备的建这个部署跟建设，然后强化这些这个他们的这个反舰打击这个中共海军这个水面目标的能力是一个。那另外当然这个就是希望台湾增加这个弹药储备，避免在这个前面可能这个第一波攻击美国的这个支援呢等等的各方面还来不及进来的时候呢，就这个可能台湾的这个弹药可能就这个就失去了。那当然另外他也提到很多的新的概念，像例如说刚刚提到地域场景，就是部署大量的无人舰在这个台海地区就阻挠这共军的这个海上的这个作战能力，让他这个在海上这个造成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后续呢台湾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部队呢，他就可以这个进来进行主力的作战，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朱少煌博士还有赖小刚教授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二位。那么明天十大谈，我们讨论要带您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以及中国驻美大使如何阐释对美政策。欢迎观众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